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感恩，我们进入到十二月的第一次的分享，我们要讲被神的旨意充满。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在这个操练的期间当中，你让我们被你的旨意充满，也赐给我们一颗顺服的心，将智慧和启示灵浇灌我们，让我们满心的知道你的旨意，然后我们愿意顺服来成全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这个顺服的心立志顺服上帝的旨意，成为我们日常的功课，也帮助我们在许多的事情上面都要借着感谢的心献上我们的感恩，归荣耀给我们的上帝。我们再次求主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好的，我已经把今天要讲的这个讲义呢，已经放在我们洲际火船的微信上面哈，所以弟兄姐妹，你可以一边的看一边的听，你就会比较有一些明白哈。那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被神的旨意充满。那我要特别讲到的，就是说上帝的旨意呢，我们人呢，基本上从我的角度来看呢，是分了两部分哈。上帝的旨意，我们通常都要读从圣经上哈，或者说从牧师的讲道哈，有人传福音给你啊，大概就知道呢上帝的旨意是什么。但是呢，你知道了之后，愿不愿意去顺服，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对我来讲呢，我们知不知道上帝的旨意呢，只是前半部，但是后半部呢，那个就是功夫了。我们今天在跟许多的人讲说，你犯罪了，或者是不犯罪，可是你要知道，我们有很多的时候，不是说你知不知道这个事情对不对啊？你现在到法庭上面去问那些罪犯，你问他说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是犯法的？我告诉你，除了很少数那个脑筋有问题的人哦，绝大部分的人都会跟你讲说他知道这是犯罪，他知道这个是不可以的。所以问题就是愿不愿意顺服。所以第一步，你要被神的旨意充满啊！我们今天会讲到神的旨意有三方面，那这三方面的旨意呢，都是需要透过我们到上帝的面前寻求，要透过读圣经，要透过弟兄姐妹的分享，然后接下来后半段就是你愿不愿意去顺服，你愿不愿意去走上帝为你所预备的道路啊？那我们真的求主啊，让首先第一件事情，当然就是要被上帝的旨意充满。意思就是说，你跟我在平常的日常生活当中呢，你可不可以到一个地步，你所思所想的都是上帝的旨意？那我觉得在对一个基督徒而言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夫吧因为我们人生在世，我们有很多的个人的理想，我们有很多的想法做法都想要怎么样，都想要呢，都想要去实行但是我们有多少的时候，有多少的时段，在你人生不同的时段当中呢，你完全100%都在做上帝所喜悦的事情，都在行神的旨意。我们比如说你跟你父母的关系，你跟你配偶的关系，你跟你儿女的关系，你在工作上的关系，你在工作上面生意场合职业，所有的这些的人际关系，我告诉大家都是上帝的旨意。你在这个关系当中，你可不可以遵行神的旨意？你需要满心的知道上帝的旨意。那我这个题目叫做被神的旨意充满，因为原文是被动， 什么意思呢？就是你需要知道，虽然好像我们是主动去寻求，但是我们要圣灵的充满，让上帝的旨意每天充满我们，就像我们说我们每天都要被圣灵充满一样。所以我们每天寻求神的灵充满我们，这个充满就是被神的旨意充满，被圣灵充满。就我的意思就是说，被圣灵充满这个本身也是神的旨意。OK， 所以你愿不愿意行，好，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好，我们今天来讲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九节，我念给大家说：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这个祷告叫一般性质的向神交通，请注意，向神交通是两方面的交通，我们的祷告不是只有单方面的，我们的祷告好像你跑去找你的爸爸或是找你的妈妈，一个疼爱你，一个很关心你的人，他垂听你每一个字，他的眼神看着你，带着慈祥，带着一个爱在你们之间的交通当中，除了你在跟他讲话的时候那个声波的震动之外，在你们之间视线四目相对的时候，那个爱的交流包含了许多的理解，有很多的期许，有很多的期待。那一种呢交通应该是在我们祷告里面的。我们的祷告不能说像好像在对空气说话，好像我们是对一个没有这个 person 哈，好像是没有一个这种位格的东西在讲话。是我们的神不是一个偶像，他是会有思想、有感情，会很高兴，也会很忧伤的。我们的祷告是双向性的，祈求是一个特别事情的祈求，就像我们有时候的祷告祈求的事情就是很特别，针对我现在的需要，或是神国的需要，或是不管是谁的需要。我们的刚开始的祈祷很可能是说啊，好像你见到很久没见到的朋友，你好吗？我好吗？你最近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啊？神家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啊？那我们有一些的很好的交通，我们把爱、把关心，好像在跟一个好朋友很久没见面的这样子哈。当然，我希望我们大家天天都跟上帝见面啊。但是我的意思是，祷告是双向性的。愿你们在一切的属灵的智慧悟性上哈。那么原文呢跟中文的翻译有点不一样哈，他说在一切的智慧和属灵的悟性上面哈，那也就是说 wisdom and spiritual understanding 哈，这个是分开来的哈，但是中文把它属灵的智慧跟悟性上面哈，他把智慧呢单单的放在属灵的智慧。那我们待会会讲到这个智慧其实是不只是属灵的，也有属世的智慧。OK， 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这个原文是被神的旨意的知识所充满，所以你跟我都必须要有这个知识。但是我跟大家讲过很多次，在圣经的原文里面，当你看到知识、明白、知道这个字眼的时候呢，不管是希伯来文还是希腊文，通通都有亲密关系的认识。也就是说，你这个认知不是单单的从一个书本上面来的，不是从这个人家告诉你的一种知识啊，片面的知识，而是有实际体验的知识。所以，当人家讲说：“哎，你认识耶稣吗？”你说呀，我认识，我有跟他交谈过，耶稣有给我显现过他给我看到的异象，他在 启示的当中让我知道他对我讲过什么话，或甚至你听到他跟你讲话，你都知道他的声音是什么声音。原来那个认识就不是平常我们所说的书本上的认识，或是圣经上面的认识，而是有真实的经历性的认识。所以当我们说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或者是说被神的旨意的知识充满，很可能是神直接跟你讲说，某某某，我要你到非洲去宣教，某某某，我要你办个学校，那种直接性的，那是上帝的旨意，你很快就知道了。 OK， 那么第九节他要我们有三方面的，就是说保罗为哥罗西教会他祷告祈求三件事情，他说是你的智慧，还有属灵的悟性，你要满心知道，或是被神的旨意所充满。那目的就是四件事情，就是在第十节，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进而凡事蒙他喜悦，一切善事上不断的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上帝。 OK， 所以这个是四个目的，他祷告三件事情，四个目的。那当然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管后面这个四个事情，但是我们今天就把这个焦点放在第九节。好，那注意祷告跟祈求都是所谓的官声语气，那么就叫 middle voice， 是一个主动型被动义的意思，就是说圣灵带领你主动的祷告或祈求。他的意思就是说，保罗的意思，我被圣灵感动特别为你们祈求啊。所以呢，保罗他是被动的，就好像在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 OK， 就我们立志行事都是要成就上帝的美意。所以你立志，其实你是被圣灵感动去立志。那我们基督徒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当你知道上帝，满心知道神的旨意的时候，你愿不愿意去立志，也就是我刚刚讲了老半天那个后半部，你愿不愿意去顺服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带领，你愿不愿意走这一个步。就好像我们知道，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第七章，我们念到第十三节十四节的时候，然后我们就会觉得这句话也真的很有意思啊。他说你们要进窄门走小路，不要走宽门，不要走大路。那我们会想说，我们基督徒都应该知道这是上帝的旨意啊。可是呢，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啊，他说呢，找着那条路的人少。所以我要再说，知道上帝的旨意，被神的旨意充满，只是第一步，你还有后面那一步，你愿不愿意走上去，那个才是功夫啊。好，那么我看看这个第二点，保罗要哥罗西圣徒充满了智慧和圣灵的理解力，这个属灵的悟性呢，我干脆把它翻译成圣灵的理解力，就是圣灵的理解力可以帮助我们明白意象，明白意象的解释，把一些事情呢拼拼凑凑哈，比如说你今天读经的时候读到一段经文，突然之间那个经文很触动你，然后隔几天发生了一些事情呢，所以你突然看见上帝原来是呼召你，比如说到非洲去宣教，那突然之间也许神在晚上特别在梦里面又跟你讲一些的话，或者是透过牧师给你讲了一些奇怪的话，你把这些东西拼凑起来，那个叫做属灵的理解力，也就理解明白原来上帝在不同的层面各方各面都来告诉你同样一件事情，你就知道原来这就是上帝对你的特别的呼召。 OK， 所以我们要明白充满上帝的旨意，明白是不是仅仅头脑的知识， 而是亲身经历到。那么我们这边有三方面，一个是神国度的旨意哈，正好我们昨天晚上在讲哥罗西书的时候，有人问了这个问题。那很显然的哈，神的国度的旨意就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新约的祭司，就是你跟我都是被呼召来侍奉上帝的。被呼召来侍奉上帝的人就是新约的祭司，有一个特权，就是你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向他求随时的帮助。就是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那意思就是说你可以直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这是上帝给新约信徒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一个权利，这个是以前旧约时代的人没有的。但是新约的时候，他把至圣所的幔子给撤掉了，只要你是祭司，一进到圣所里面呢，你就可以直接到施恩宝座面前，你可以向他求随时的帮助，他在坐在那里就等你来求他给帮助，这就是我们新约的权利。所以祭司是服侍神，但这个服侍的过程当中， 你跟我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他把那一些的障碍都除去了。所以新约希伯来书又讲了，他为我们造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这个路是活着，你在任何的时刻你就可以在异乡当中进到上帝的宝座面前。意思就是说，其实新约的祭司啊，你每时每刻在你的脑袋瓜儿一瞬之间就想要去见上帝的时候，你就直接的到他的宝座面前，你就跪在那里跟上帝哭诉说，主啊，我需要你的帮助。这个是上帝的旨意啊，神国度的旨意是给每一个人的，每一个人都有传福音让人与神和好的职分，这是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节。每一个基督徒新造的人都有将和好，将神与人和好的职分，已经托付给你跟我了。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只要信耶稣我不必传福音啊，那个人就麻烦了，他不晓得这是上帝国度的旨意。当然神国度的旨意还有很多啦，世界万物在基督里面要同归于一了，耶稣基督还要再来做王，要掌管整个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本来被撒旦偷去了，现在耶稣把它拿回来了，我是说将来哈，圣灵的能力和基督的彰显要除灭魔鬼的作为。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对圣灵开放的，我们都是在赶鬼赶鬼赶鬼赶鬼哈，圣灵的能力，耶稣基督的彰显哈。那神的旨意要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弟兄姐妹，你跟我就是基督在地上的代表。然后最后我讲，圣徒要预备经历大灾难，因为在大灾难的途中，启示录里面所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许许多多的人要信耶稣啊。那这些人信耶稣，信耶稣谁去传福音啊？就是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经历大灾难，要帮助很多的人。那个时候很多的人在受到逼迫的时候，他们才想要信耶稣，他们才发现到耶稣基督是真的。要为那些人，你跟我，我们要忍受逼迫，所以这是上帝国度的旨意。第二点，上帝道德的旨意，就是十诫。好，除了安息日之外的九诫，好，这个是很重要的。好，因为安息日其实照我们的这个认知上来看呢，安息日其实是一个礼仪方面的律法，但是现在呢，耶稣基督来了，他废掉了所有礼仪方面的律法。那马太福音五章到七章就是所谓的天国的宪章，哈，你要知道什么叫八福，什么叫为言为光啊，什么叫要施舍啦，你要分辨啦，不要论断啦。那我们要遵守上帝的旨意啊，建造房子啊，是坚固的啊，地基啊，那这个是耶稣基督他所教导我们的。当然我们还要，基督徒还要成为圣洁啊，爱神爱人，学像基督耶稣，这是神的道德律啊。当然我会鼓励大家 好好的去读约翰一书啊。我已经把约翰一书这个笔记啊都已经写好了。那有些习题作业也写好了。鼓励大家花点时间啊，你要是真的把约翰一书读通的话，它上面有分辨真假基督徒，然后你会对于现今的教会里面哈种种的信徒的表现，你要真正看到一件事情，我们其实有在教会里面，原谅我这么说，还有很多的人浑浑噩噩都不知道在做什么。你要做吗？要做一个真实的基督徒。你真正的要做一个基督徒，你是要付很多代价的。基督徒不是信了耶稣之后呢，你就坐在家里面等着上帝抬轿子把你抬到天国去，不是的。弟兄姐妹，我们有上帝圣洁道德上面的旨意，那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如果说我们现在很多人的解经啊，圣洁是什么？圣洁就是说上帝已经呼召你了，上帝已经拣选你，把你分从这个世界上分别出来，所以你现在是圣洁的人。但是他并没有要求你个人要成为圣洁，他说你上帝已经把你分别出来，你已经圣洁了。所以有些教会的解释就是这个样子，你个人圣不圣洁没关系。所以我觉得这种解法呢，那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我不知道怎么去说了，但是我们讲的圣洁这个意思，就是你能够明白的这个圣洁的意思，就是那个意思。圣洁就是圣洁的意思，就是你没有污秽，也是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东西在里面，你是光，一点黑暗都没有。那这个圣洁是我们一生要追求的，这是第二点，道德上的旨意。第三点就是上帝归我们个人的特殊旨意，那也是待会我们操练的时候，我们求神给我们一个特殊旨意，将我们特殊的旨意呢赐给我们，因为圣灵给我们每个人不同的恩赐，有人被呼召是做代祷者的，有人对祷告很有负担，我的朋友当中有几个他很特殊的这个个人的事工啊，有人说他的呼召就是特别为牧师祷告，所以在他的祷告单里面就是说，刘牧师、潘牧师，这是他的代祷的对象哈。然后对于这个各项的这个牧师他所做的事工呢，也在他的代祷的事项当中哈。但是他的呼召就是为牧师代祷。那也有的人呢，他是为地区代祷啊，有人会特别为某一个教会代祷，有些人呢是对某一项的事工代祷。你看，有些人是呢专门做医治释放的啊，或有人是专门赶鬼的啊，有些人是怎么样？有些人是对这个地区性的、国家性的、世界性的。那代祷这有这很多地方。那有些人被呼召去做什么？做职场的，他要去七座山，我不知道你听过七座山没有？有政治方面的，政治界里面的人要充满基督徒，商业界里面的人要充满基督徒，教育界里面要充满基督徒。OK， 那在还有其他方面，还有艺术界里面，包括电影、电视的这些东西要充满了基督徒。哇，还有什么教会？教会里面当然都是基督徒。Okay， 就是宗教界。那在这种不同的七座山哈，我们在讲说大概我们人类大概有就在这个七座山当中，我们是不是都要充满了基督徒，让神的荣耀遍满全地。也有人被呼召在做那些东西，当然我们也有不同的五重职事，有人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教师，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职场都还是有五重职事，然后有各项的事工，有人愿意被呼召去宣教、做慈善的，做各种的 ministry 啊，我们这里有临终关怀啊，还有是监狱事工 ，OK， 还有是做报纸的，啊，做这个文物刊物的，出版社的 ，OK， 也有人专门是搞艺术的，是为主来做艺术的，有人雕刻。雕刻都是雕那些圣经故事的，要卖这些东西，让人家看到这个圣经故事，他就会跟上帝就觉得比较亲近一点。他画画，那当然这每一个都是有特殊的呼召。那么我们今天要问的就是说，上帝对你的呼召是什么？你知道吗？我们可能可以帮助你，但是这是上帝对每一个人的呼召。前面两个国度的道德上的旨意对每一个基督徒都一样，但是特殊的呼召是不一样的哈。也许你想说我要做先知，但是上帝有没有呼召你做先知？哎，你就要问清楚哈。那你说哎呀，我要当牧师，你最好问清楚哦。牧师一定要有呼召的哈，那牧师真的是很辛苦啊，真的不是随便什么人来做的哈。好，我们第三点看到一切的智慧 ，Sophia 啊。如果有女孩子叫 Sophia， 她就是叫智慧的意思，不仅是世界上的智慧，也有属灵的智慧。那么属灵的智慧呢，就是哥林多前书二章七节，我们所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神在万事以前预定我们得荣耀的。你有这个属灵的智慧吗？哇，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我们要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情。好，那这个就是所谓的synesis， 就属灵的悟性，属灵的洞察力。其实我刚刚已经讲过了，我们盼望呢，我们是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情。所以我们很快的进入到我们的祷告操练。我们今天的祷告操练呢比较简单，就是我们以金香炉祷告方式开始，方言祷告，被圣灵充满，心里默念第九节的经文，求主耶稣基督差遣圣灵赐下四个东西。第一个，智慧和启示的灵和属灵的悟性充满浇灌我们，其实我常常这样做。第二个，赐给我顺服的灵，这是预备我们要顺服上帝的旨意，叫我拥有一颗顺服神国度和道德上的旨意。第三，求神将对我个人的呼召使命透过异象来告诉我，然后我们分享啊。所以主要的就是第三项哈，求主将你个人的呼召使命透过异象来启示你，然后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为你来 confirmation 啊，来确认哈。好的，那我现在就大概有五分钟的时间哈，我们用音乐，然后你用这个金香炉的方式，然后我们一起来进入在这个属灵悟性上面哈。那我来帮助大家好了，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求你将智慧启示的灵、属灵的悟性啊，充满在我们今天现场，在这个我们的这个直播当中呢，也求主祝福所有听到录音的人，属灵的智慧和智慧。属灵的悟性和智慧充满在我们的当中，让我被圣灵来充满。当我们在金香炉祷告的时候，你就充满我们，赐给我顺服的灵，愿意顺服神国度以及道德上面的旨意，然后将我个人的使命呼召透过印象来告诉我。谢谢主耶稣，祝福我们以下的操练时间，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 我们有弟兄姐妹要分享的吗？
来讲。
K， 广军要讲。
哦，就是，对对对，就是，先前就看见的是一片绿色的叶子。
OK。
我就想到启示录里面那个，叶子有医治之功。
好。
所以我在想，可能我的呼召的一部分就是跟医治有关系。
好。很好。
然后第二个呢，我在求问主，那我就看见我蹲在地上呢，就为别人洗脚，然后呢，我也很开心。那洗脚的过程中，我就跟主有个对话，我说主，我说我的为别人洗脚的喜乐是从哪里来的？就是为什么我在为别人洗脚的时候我那么喜乐？然后呢，就是有个经文就下来，就是。就是耶稣基督他存心降卑，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赐给他超过万民之上的名。这个时候呢，我就说主啊，那就是我真的是要顾念，看不见的，要真的是对这自轻自善的苦楚，我要能够学习放下。这个过程就很温馨，然后特别的让我思想了什么叫做降卑。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对于牧者的一个信心的挑战，就是真的是轻看今生的这个荣辱，然后呢，就是因为我们的信心的眼睛看见将来神给我们的这份尊荣，
是，
所以我就觉得心里就好像特别的清新，就是那种很爽朗的那个感受。
是。
这是我的操练的德州，我觉得这个给人洗脚，就是我觉得这是我们服侍的一个态度，就是把自己降卑，让被服侍的人他被尊荣，他就在这个爱当中被医治。
Amen， 感谢主。很好，对一个牧者来讲哦，这个是一个谦卑。特别想到主耶稣为卖他的犹大洗脚的时候，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很好，感谢主，我相信呢，你也有医治的恩膏在你的身上。好的，还有没有什么弟兄姐妹要分享的？
那是我说吧。
OK，
因为我实在不知道最后的那个我看到的到底怎么解，就是我首先我是看到的，就是开始祷告的时候，在发言当中我看的是自己，好像自己在海上，驾着那个帆船，这个那个帆船的中间
，OK，
帆船对，然后那个帆船呢就遇到了风浪，那风浪呢，然后那个帆船真的就要倾倒的那种，我赶紧，我就呼求。然后来就挣了之后，怎么又看到好像我又是在踩着，就是在那个还是在海上，就是在冲浪吧，就是在冲浪板上冲浪，但那个时候那个冲浪就觉得自己动作还是比较娴熟的，就是说遇到浪来的时候就非常的顺畅的就过了一步又一步。然后就又看到了自己好像又骑着马呢，又先是举着营业旗子，后来又是火把，然后我就冲，然后我又回头看后面的人，我让他们赶紧加快一点。这是一个，然后呢后面又回到了，就又到了那个海边的沙滩上，好像我在教一个孩子，一个女孩子，那女孩子特别小，好像就4岁多，我又觉得像就是那个孩子的那个模样，就像我们教会的廖慧娟姐妹的她那个小女儿。
OK，
然后就拿着一个竖签，就是那个竖枝子在沙滩上就写 X 加 Y 加 Z 的，然后就三月一次当怎样的，然后我就记得最上面一个是 X 加 Y 加等于。X 加 Y 等于 Z， 然后还有一个3，后面我记不住了，反正就是三排嘛， 就很简单的三元，就是三排，反正有 x 加 y 加 z 的，都有，就是每一个里面，
好，
就跟这个 x 加 y 加 z 有关。
嗯，很清楚。
然后，哎，我就在教他那个，他也很就很乖呀、啊，那个孩子很乖。然后、嗯、后来我又带他去摘那个，就到果园里，好像就是好像我们一起就是摘了好多苹果，那苹果、嗯、但是是青色的苹果。那个小女孩就特别的开心，然后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开心，那个其实那个在印象当中我就看着她，然后就看到阳光就洒在那个孩子身上、
okay.
然后她就是那个先是一个苹果，那个篮子里面只有一个苹果，后来又看到有好几个，她就是她的客户的那个篮子跟她的人一样的高大，就里面很多，但是可是她拎着很开心、
嗯、
但是那个时候我就是在那里面，我就问主，我说这个女孩子是谁，都不知道为什么我问的时候我的眼泪就出来了。
嗯，
我就不知道是什么，所以所以我想我赶紧分享出来吧。
OK 好 OK、嗯、所以你当然在这些方面你是有蛮多意思在里面的，但基本上你就是说你是一个老师啊，你是一个有老师职分的，我相信，然后呢，你会有很多的经历啊，你说风浪当中 ，OK， 啊，呼求就改正了哈、啊，就是上帝会给你一些的神迹奇事哈、啊。那另外在海面，其实就是有宣教，有一点宣教的意思在这个里面哈。那、啊、你也可以乘风破浪啊，你不害怕啊。那教小朋友。啊，你会骑了马有火把，那就是一个领袖哈、啊。哎，领后面很多人要、啊、快一点啊，就是说你会当老师，然后恨不得后面人更快一点哈、啊。那教导这些小朋友呢，也可能是你会有一些的小孩子的儿童事工，但是你教导他们的东西，其实对他们来讲可能有点难哦，但是你还是很有耐心的在那边教导他们哈，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哭啊，但是我相信呢，上帝也把一些的感动已经放到你里面了哈。
嗯，
好了，那我们请林牧师帮我们分享一下吧，林牧师。
刚刚刚才一开始的时候在想说，让我们成为他的孩子，就是借着人在他的地上。有个身体，这是给我们有机会，那我们就像孩子他回到父神的面前，就是亚当所失去的，那我们能做什么吗？我们就是做他的孩子，
是
借着我们这个我们释放的灵魂，我们失去的方向感，这个就是我们在寻求的，
是
神的旨意是什么？但是亚当所失去的，因为亚当本来就是应该要忠心，然后这个就是我们人类所失去的，都不知道我们要做什么，所以我们就要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那我们在这地上，因为他的国度本来就要降临在这地上。
Amen。
借着亚当，被亚当失去了，所以我们被差遣来到这地上的时候，我们除了又借着耶稣才能够醒悟恢复出来，我们的灵才能够苏醒明白神的旨意，那就从灵这里开始又进入不地的进入，那这地上因为这肉体是一个战士，所以我们还要回到永远神永远旨意里边，要我们做什么？那我们在这个环境里边有一点那个，就已经是败坏了，所以要使我们穿出，要很多的努力，就是要找到这个门路进去，进来我们头条路，找到的人少，能够在玩的也更少。那这个启示就在里边，就神的话语借着我们读到的，然后我们就跟神一样说，神啊，让这句话成就在我身上。让主你的话语成为我们永生道路里面的经历，你要去经历神对你说话，神今天带领 到还给神，这个都是神的，我们的家产，我们的财务，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一切。
嗯，
所以这就是分别为圣，圣乃是圣洁的。
嗯，
然后刚才又有一句话跑进来，就是说，请问我能为你做什么？
嗯，
其实我们不能为主做什么，这是我们大主。当大主排在第一的时候，我们把它，我们专注掉被他使用，越神喜悦我们，因为我们一般祷告就是说，我主啊，我该做什么？啊，主啊，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我要那个，我现在路不通了。这是很好，这是很好。可是我们，这个就是我这句话，这句话就是啊，在我被复兴之前，就是有个牧师说，你要问神啊，主啊，我能为你做什么？让神来使用我们，在这经历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去与他同工，
嗯，
与他带领，
对呀。
经历他的供应，因为我们天下的神会百倍的还给我们，而且他在我们见主面的时候都存留在永恒的属灵的祝福当中。
对，
所以这个把它摆第一，用很多方式，就是我们现在就是神会把我们当中，我们就是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到我们不知道做什么才是有意义，还是要回到神面前，坦然无惧的成为他的孩子。因为他祝福亚当的时候，可能还没做什么，神就祝福他的孩子了。可是神要我们与他更认识，这更认识就是天天与神同工，与神同行。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我们在这生活当中的时候，一点一一点一滴，连吃饭啊，神都要与我们同住啊，然后我们长成的生命的样子，我们的个性要与他有份，所以在这个就是生活化，我们要非常生活化，因为在我们的心思意念有错的时候，他就要马上帮我们改正，所以当我们立定志向也是他给的，所以他就欢喜快乐，他的一切聪明智慧个性什么，因为我们跟他我们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个就是一样的道理，我们就与神有这个沟通，神就打开他的境界给我们，所以我们灵里会被更新，我们的环境就会怎么样，被神充满，蛮有喜乐，蛮有忍耐，蛮有恩慈，蛮有怜悯的，他这个就会过，会一直一直充满，然后我们对这罪的恨恶，因为他的个性一直要给我们，他的生命一直要充满我们，他在里边的时候，你到那，你一切一切，这个都是属他的，他就是我们就是被他得着，被他容纳。这生活化是很重要的，天天天天来到他面前，因为他也知道，因为他要带领，他要供应，他要让我们更经历到他。这个就是生命，生命就被他就与他合为一了。
嗯，
这个是很喜乐的。
嗯。
所以我们有一些小事啊，什么事我们就会觉得很慷慨，因为我们是披戴耶稣基督天上的万王之王，我们是他的孩子，我们有天上的位置，我们就会轻看这地上人家欺负我们，因为他不认识，他不知道他的地位，他不知道我们有这个，我们要承接这么荣耀的事工。
是的。
那我们一直给，因为神要给我们更多，所以神是慷慨的，所以有时候借着我们的时刻，借着我们的说话，借着我们的施舍，借着我们帮助，借着我们的服侍，因为所有耶稣做的他已经立了榜样，可是这个尊主为大，出来服侍生命的给予是怎样，就舍己，我们就是服侍，就好像服侍主一样，服侍弟兄姊妹就服侍主，因为他有里边的耶稣快要长大了。
嗯，
长大的小孩子很需要得着啊，因为很多人都很需要被得着，然后那个愿意给的他就是富足的，你神要借着你富足，因为富足的神在里边要借着你流出来，就像我们的父母一直给我们，我们的长辈一直给 个才是成熟的，那个才是大的，被服侍的。当然那小孩是要先被服侍，先得着，先得着，他得着有一天他就会照这个形式，在就是善良的心，他的话语，神的话语就流露出来，我们就活出耶稣基督的生活个性。感谢主，我分享到此。
哇，谢谢林牧师啊，很好的分享哈、哦。再一次的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有一个对的心态啊，面对上帝的旨意啊。哎，真的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哈、啊。我们也不能够增加神国度什么东西哈、啊。我们只是说回应他对我们的呼召哈、啊。我来分享我的好了啊，我自己就是很快的第一个意象就看到一个那个溜冰啊，我们讲溜冰其实就是四轮的那种滑冰哈、啊、滚球。在轮子上面哈，那一句话就是说，你要用英文啊，这样讲说是 move faster 哈，就是要快速的哈，要更快一点啊。然后呢，我就看到我在拼地图哈，然后我一看那个地图呢，一看，哎呀，居然是中国的地图哈，所以呢，大概呢，我要我 move faster 啊，赶快。然后在中国要快速一点啊，然后我就看到一只兔子啊，所以呢，如果说是兔年的话，那表示我还有四年的时间要在中国啊，那四年之后是什么我就不知道了哈，所以。目前大概看起来好像上帝还要我再跑四年中国啊，四年以后要怎么样我就不知道了哈。不过看到一个中国字啊，悲伤的悲啊，所以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我会很悲吗还是怎样 ？I don't know, but 我们看看吧 ，OK。所以这个就是我跟大家的分享。好的。那我想我们今天我们就到这边了，我们请潘姐妹来为我们做结束祷告，谢谢。
好，哎，我们拿巴父神，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每个我今天来上课的每一个人都能够清楚神你给我们的呼召和命定，也赐给我们那个满心相信啊，也能够持守从神来的给我们的意象和呼召。
Amen.
也求神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我们啊更新我们的领悟力、领受能力。也求神赐给我们属灵的悟性，求主的灵大大的来充满我们，帮助我们啊，赐给我们顺服你的心，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上，无论在教会啊，在人际关系当中都能够。尊神啊，尊耶华的名为圣啊，主啊，好让我们赐给我们一颗国度的胸怀，主啊，无论我们是有使徒呼召的，还是代祷者，还是先知的，还是教师的，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我们神赐给我们的职分上能够尽忠职守。谢谢主，来祝福我们每一个人满得从神来的啊恩典、祝福啊平安和喜乐。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哦，因为神有启示说我妈妈要活到96岁，所以四年之后正好是她96岁，所以我不知道了，我们就看看上帝怎么做。OK， 祝福大家。